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主里平安。
平安。
感谢神带领我到山谷教会来，有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也谢谢教会的邀请，好像刚过的感恩节一样，我们心中感恩，心中喜乐。上帝说你的声音不够磁性，所以今天让我带一点磁性来跟大家讲话。这种声音你很少听到的，平常我不是这个声音的。感谢神，当特朗普先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你发现世界的局势在转变。有人喜欢这个改变，有人却不喜欢。各位，我不是在谈政治，我在教会是不谈政治，但是我常常谈政治里面的事情。我谈这个是要说，从世界的局势中呢，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旨意和他的作为。我在嘉音教会，我问我们会众，我说上帝现在在做什么事？耶稣说过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对吗？上帝没停过的。容许我请问各位，耶稣现在在做什么？做什么事呢？我给弟兄姐妹的分享是说，上帝现在在做事。上帝不是在建造中国，也不是在强大美国。中国可能建造，美国可能强大，但这一切都是耶稣在建立他的教会，都是神在扩展他的国度，你说对吗？其实但以理已经把这个世上国家的所有的兴衰都已经讲解得很清楚了。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那边讲，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从山中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磐石，渐渐长大，要打碎那一切金银铜铁泥的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大象。这一段经文把所有世上的国度都已经讲解明白了。请问亚述帝国现在在哪里？巴比伦帝国在哪里？波斯、希腊、罗马帝国在哪里？讲近代，稍微近代一点的，土耳其帝国还在吗？拿破仑、纳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英的日不落国、苏联的帝国，这些还在哪里呢？我提这些无非是要弟兄姐妹把眼睛看准，把目标看对。耶稣呼召拣选你我信主受洗，进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他要我们与他同工，建立教会。他要我们跟从基督。当神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各位，这不是天方夜谭，这不是画饼充饥，这更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和他给他儿女的应许。请问神为什么要拯救你我？刚刚开始的祷告很感动我。神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身上有很多的恩典，神为什么医治我们，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我们马上就说，哎呀，神爱我们。对，这个答案一点都不错，一点都没有错。请问神爱我们拯救我们，他有什么目的？出埃及记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明， 出埃及记的这个记载啊，对我们现在相对自由的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民族，或者说以色列民族他们的一个历史。许多人因为不相信神迹，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你我基督徒，我们是被圣灵所感动，我们读到圣灵所默示的新约，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神在历史中预表他要拯救那些属他的人。借着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所预表的耶稣，上帝要把所有信耶稣的人从罪的奴仆和死亡的捆锁中拯救释放出来，归于神的儿女。讲到出埃及记，你还记得什么吗？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哦，出埃及记，哦，就是那个神迹冲刺的时代啊，在埃及十个灾害，然后呢，以色列人过红海，云柱火柱，吃玛拿40年。我们人总是被热闹吸引，总是想要看神迹奇事，但我们不要忽略的，上帝借着神迹奇事的作为要告诉人的话。其实出埃及记的信息非常的清楚，就是神拯救以色列人是要人认识耶和华，并且侍奉他。认识耶和华这个话不但是对埃及王法老说的，也是对以色列人说的。而且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句话出现10次。神拯救我们，拯救以色列的目的就是认识神，然后来侍奉他。同样的一位神，同样的一个目的，今天神拯救你我，施恩赐福你我，医治你我，也是要我们认识神，侍奉他。因为一切的恩典都在认识神、侍奉他的里面。今天呢，大家来分享的是同心侍奉。好，我们刚刚读过了《路加福音》第10章5节，这五节讲到耶稣特别提到的一个，我想我们教会也是有厨房，对吗？很多人管厨房，不是很多人啊，应该说有人管厨房，管厨房的是会被拉到这个台上来讲吗？大概很少，对吗？居然圣经这么宝贵的一本书，把在厨房做事的人的事情拿到圣经里面来讲，多奇妙！感谢主。让我们讲神的话以前，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你呼召你的儿女起来认识你，来侍奉你，蒙你一切的恩惠。但是你知道，我们承认自己顽梗愚鲁，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只知道唯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若不是圣灵的指示，没有人认识子，也没有人认识父。我们求你今天再次向我们施恩，当我们既然起来要侍奉你的时候，愿你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所有的服事都能够陶足你的喜悦，恩待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一同的蒙恩。听我们的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到一个厨房，讲马大的事，这也是一个侍奉的故事，他实在是一个很可爱、很好的一个童工啊！我也这一段记载非常感谢神。我们知道我们重生得救要侍奉，我们更要知道我们服事 侍奉要能够学习来讨主的喜悦。在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学习同心侍奉有五个认知。这次准备的不是很够，没有准备 PowerPoint， 但是我讲稍微慢一点就好。第一句话，第一句就是侍奉是恩典，38节。这里讲到耶稣他们跟门徒走路的时候，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各位，今天如果耶稣来到山谷，今天晚上要住在这里，需要地方住宿，请问有谁愿意接他到自己家里吗？有人心里说，我愿意。你真的愿意吗？接待人不是很容易的事，对吗？我们都说耶稣是主啊，我们要顺服他，接待他其实不容易。各位，当耶稣对撒该说，撒该，你从树上下来，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家里，撒该欢欢喜喜的就接待耶稣，对吗？你说我也可以，我再讲下去看你可不可以哈。撒该接待耶稣大概没有一天吧，结果呢，他的财产就几乎没有了，对吗？他听了耶稣，他耶稣讲什么也没，圣经没有记载，只记载撒该站起来在众人面前说，我将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请问他还剩下多少？大概没有多少，对吗？但是他得到一件事情，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后裔。接待耶稣不是那么容易啊，恩典大家都想要，但是侍奉大家常常是推的，因为不知道侍奉是恩典。我们蒙恩才能侍奉，侍奉就恩上加恩，这叫圣经里面的善性循环。我是有一个心得，神施恩的原则是恩上加恩，神把恩典赐给所有的人，但是你如果反映出来合乎神的心意，神就恩上加恩，这是他的原则。我不能用恩典的例子讲说，哦，谁服侍谁侍奉就能够蒙很多的恩，那个叫成功神学，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侍奉是恩典，你就乐意侍奉；如果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也没有用，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把圣经里面的约伯记拿出来，你说约伯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所遭遇的谁愿意遭遇吗？我们不会主动去遭遇，我们不会主动要求去遭遇这样的事，对吗？我觉得侍奉的心态随着年龄增长会渐渐的减少，因为我们见的世面多了以后，好像侍奉不正差不了多少，对吗？除非我们看到侍奉是恩典，并且看到除了神的恩典之外，我们是一无所有的，神的每一个恩典都是新的，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来侍奉神。各位，我相信你一定同意，可能这边你们教会已经讲很久了，绝对不是在教会的工作才叫做侍奉，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厨房，任何地方都是你服侍的地方，都是你侍奉，只要你出于信心。不要为自己的良心平安的事，哦，就觉得很好。我们的良心 必须受圣灵的管制，必须受神话语的约束。亚伯拉罕侍奉神一生漂泊，吃尽苦头，但是他一生都是顺服，一生都是服侍，对吗？所以侍奉是恩典，我们要学习把握珍惜。我觉得马大他就是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他很可爱。你注意看圣经里面提到马大的时候，他都是讲马大伺候，马大伺候，对吗？甚至包括他的弟弟快要死了，他都注意到耶稣来了，马上要去招呼耶稣。他总是看见侍奉就是恩典，不但侍奉是恩典，这边告诉我们恩赐各不同。39节讲到他的妹子玛利亚，各位，玛利亚的名字在这段经文出现两次，但是他在这里只是背景，他也不是配角，配角会讲话的，他没有讲话。但显然这两个姐妹个性不同，一个是爱动爱做做事的做，一个是爱静爱坐，是坐在那里的坐。但是这都是神造人的时候赐给人的，没有好坏之分，都可以用来容神益人。在家里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个性不同，恩赐不同，常常都是互补，对吗？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教会的特点是个人按恩赐在彼此的服侍，用主的爱来连结的。以弗所书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耶稣多次讲到人的不同，侍奉也不同，记得吗？彼得三次不认主，主把彼得挽回过来，问了他三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了三次。彼得大概说，哦，主耶稣原谅我了，他接纳我了，他叫我再去喂养他的羊。但是呢，他转头看到一个那主所爱的这个门徒约翰在旁边，他就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这人将来如何，记得吗？耶稣给了他一个钉子，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是一个讲到很好的题目，与你何干？别人的服侍与你何干？个人恩赐不同，我们学习欣赏，没有比较。同心侍奉的意思就是同心，都是向着耶稣嘛，不需要比较。五个指头你要比哪一个好啊？这个世上的文章做很多啊，拇指怎么样，食指怎么样，很多比较，是有比的吗？你注意看看，从旧约到新约没有比较过。恩赐不同，我们服侍不同，但是服侍会忙累。第四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我蒙恩乃是要服侍人，你知道吗？甚至有人说，恩赐都是为自己的，恩赐永远是为别人的。基督徒蒙恩服侍是会忙累的，侍奉应当忙碌操心，侍奉不必忙碌不用操心，各位，那不是真的侍奉。圣经中没有一个侍奉神的人是懒惰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讲了一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主人 原主去外面招工人进来，招工人进来，招了五次，外面的人看到外面，你们怎么在这里闲站？各位，在教会里面没有人闲站的。你说我坐在这边听到，各位，你坐在这边听到也是服事，知道吗？会不会累？很累，还要准备，对吗？早点休息，把精神养好，不要迟到，免得人家不信的人看到你们聚会怎么这么不专心呢？你们说耶稣是主，你们的态度不够好，都要准备的，对吗？侍奉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冤屈，不是没有痛苦，但如果我们知道侍奉是恩典的话，我们就不会轻易的放弃。嘉音教会我待了六年多，五年前开始青年事工，我们的青年事工是讲国语的，不是那种本地生 长起来的，是专门讲国语的。到今天，哎呀，有一个行，感谢主，我们就是殷勤，我们就是安静，我们就是努力。两年前我们开始主日晨祷，虽然同工有变化，但是我们知道服事会忙累，我们就学习安静，学习勤快。感谢主，很多人得到帮助。侍奉不但会忙累，也会失败的。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事多就会累，心乱就会错。马大的过失在哪里？让我帮你算一下，这不是我的真的嘴脸，你不要以为我是喜欢数错人家的错误，只是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在里面的影子，求圣灵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这边说马大就近前来做什么？各位，他阻止耶稣的讲道，很明显嘛，对吗？你觉得谁可以阻止耶稣讲道？这是第一个过失，对吗？你如果出于信心，主还蛮喜悦的，记得吗？有四个朋友抬一个摊子，从屋顶打开屋顶，降到这个，把摊子降到耶稣的面前，打断他的讲道。耶稣很喜欢，为什么？他们有信心嘛。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打断耶稣讲道的人很多，文士、法利赛人常常打断他讲道，都不讨耶稣的喜悦。这是马大的第一个问题。第二，马大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看英文，你知道玛利亚显然是本来也在服侍的，或者跟马大一起服侍的。姐妹两个都在厨房做工，结果呢，耶稣要开始讲道了。哎，玛利亚一转身不见了，然后马大说：“留下我一个人伺候，只有我一个人在伺候。你有没有听出来这个口气？旧约有一个人的名，有一个人就是这样讲的，对吗？大家应该都很熟，以利亚，对吗？”他对神说什么？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各位，神有没有责备以利亚？有。马大不但埋怨主不在意，他还吩咐主，要主吩咐玛利亚来帮助他。请问马大这样吩咐主，他应不应该受责备？你们应该也记得哈，主曾经责备彼得，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的主欢喜称赞他，然后主就把他要上耶路撒冷被人钉十字架的事情开始告诉他的门徒。彼得马上换了一个嘴脸：“主啊，这事万不能临到你。” 主没有容忍，马上就责备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因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讲这些过犯的意思是什么？主会责备人的。主在这里有没有责备马大？各位，其实也有，不过他非常的温柔，他非常的温柔。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你为很多的事情在操心、忙碌、忧虑，非常的温柔。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耶稣称呼人名字两次的，就我所知只有这里，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称呼他的名字两次，我就想到主的温柔哈。常常我们服侍心中的疲累，身体的疲累，心中的这个难过，常常会灰心，对吗？但是当你听到主的温柔的话语，马大，马大，感谢神。我跟师母2000年进神学院，到现在服侍10多年了。你说没有困难痛苦，那是骗人的，对吗？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他常常呼唤我们。主温柔的呼喊，就把我们拉回到他的面前。主耶稣温柔的责备，带来马大他真实的悔改。讲悔改似乎太重了一点，对不对？其实不是悔改，或者你说主指正他好了，这个轻松很多，对吗？各位，提醒你，提醒我，凡是信主的人都是可以接受指正的人，不能接受指正的人不是主的门徒。求神怜悯，我讲话都太重了一点，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所看到的圣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门徒啊，或者有名字的人，几乎都是被神指正过的，对吗？为什么写在圣经里面？因为神要指正他嘛。我们人是有问题，我们人是罪人，我们需要被指正。属神的人就可以被指正。彼得被神指正，约翰被神指正，腓力被神指正，拿但业、多马、保罗都被神指正的。马大后来仍然服侍忙碌疲累，但是他已经知道侍奉是机会，是恩赐，是恩典，个人恩赐不同，他只要忠心就好，他服侍只要专心安静就好。最后一节，这是结论，耶稣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耶稣在指证玛利亚，对不起，指证马大，指证什么？怎么样服侍？服侍有很多种，诗班、敬拜赞美团、招待、音控、厨房的、儿童主日学的、这成人主日学的，你怎么选择？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什么是不可少？容许我稍微讲这个前上下文来讲一下。在路加福音第10章，整个第10章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70个人，两个两个出去，然后他们都得胜回来。耶稣跟他们讲，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为什么？因为主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赐给他们权柄。什么是不可少的？就是领受主的权柄，不可少，是赶鬼不可少的一件。第二件事，25节到37节，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后来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对吗？我就把这个结论讲一下。耶稣讲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的结论就是，你要爱人如己吗？你要领受主的怜悯，这是重要的，是你去怜悯人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平常那我们更熟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说什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吗？我们领受神的爱是我们爱神爱人不可少的一件。马大，最后这第十章最后就讲到马大，马大怎么服侍？耶稣用了一个玛利亚做一个例子。服侍你要去选择，但他选择一件不可少的什么？就是领受主的话语重要，是侍奉不可少的。各位，你要侍奉，你要做招待，你要排桌椅，你做一切的侍奉，有一件事不可少，就是你要有主的话。我们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掌管一切，我们的服侍都听主的话，这叫做同心侍奉。其实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嘛，对吗？谁是不可少的？主耶稣是不可少的，主的恩典是不可少的，主的永生是不可少的，主的赦罪，主的怜悯，主的话语，主的能力，只要是主的都是不可少的，一切出于主的都是不可少的。如果你把它综合归纳，简单说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各位，你要服侍吗？信是不可少的，你信主来服侍，你信主做这个服侍，你信主，信主是不可少的。马大，我相信他后来也是选择了这个不可少的，他明白了。所以你看到后面，当主耶稣逾越节的前六天，他们再次在伯大尼聚集的时候，马大非常的安静，那一幅美妙的图画，那一幅同心侍奉的图画就出来了。马大伺候，玛利亚就浇极贵的香膏，拉撒路也坐在人群中，对吗？完全的和谐，许多人都归信耶稣，感谢神。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教会所有的侍奉都是一个学习。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中耶稣讲到的内容很少提的，对不对？他常常是提了讲到以后一些琐碎的事情。各位，我相信讲道的服事跟在外面打扫清洁的服事都是一个学习，我们在世上就是学习服事主，都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教会所有的侍奉都是一个学习，上帝所要的侍奉只是一个中心。你管音响，做音控，你专心，你忠心，事先准备，把什么都准备好，这个叫做忠心。神看重忠心，对吗？他不是看你，哦，你又讲到了。上帝所要的侍奉只是一个忠心，我们蒙恩之人所求的侍奉唯是一个荣主。我们服侍只有一个目标，荣耀我们的主，高举主的名，让荣耀都归给他。侍奉是恩典，要把握珍惜，恩赐各不同，要欣赏，要协调，要带到。服侍会忙累，所以我们要努力，要安静。服侍难免有过失，我们要接受指正，接受指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我要会选择。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的服侍在他的面前被更新变化，讨他的喜悦。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再次俯伏在你的面前。你是天地的主，配受一切所造的来服侍，来敬拜你。你在我们教会兴起众弟兄姐妹，在每一件事情，在每一个岗位上面来服侍你，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在邻里，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主啊，我们但求你圣灵常常的来洁净充满我们，让我们服侍知道这都是恩典，让我们服侍充满了喜乐，让我们能够得着那服侍的喜乐。谢谢你，你恩待你的教会，你建立你的教会，你在你的教会掌权作王，直到永远。感谢主，听我们的感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